那他跟他讲，不是我第一个来的啦，第一个来的是曼殊师利啦，所以佛就把头转到曼殊师利去了。啊，问说你这么早来，来做什么呢？就是这个样子。那现在呢，我们看曼殊师利就说了，啊，就跟他讲说，我来是来啊问候啊，那么这个致意啊佛陀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其中他们的对话里头谈到这个问这个课题，他说：“那你来看，你看这个如来是有什么东西吗？啊？”是有什么形象吗？啊，有什么样作用吗？那文殊师利在这个地方，他呢，我观如来即真如相，我看如来就是真如相。现在他称他叫如来，因为如来是无相的。啊，佛陀是就是我们称他的这一位导师叫佛陀，佛陀啊。那么我观如来即真如相，若以此等观于如来。如果我以这样来礼拜来看如来啊，这个地方的如来也代表的就是佛陀，是不是？我这样来看佛陀你的话，名真见佛，我才是真正的来看到了佛陀。所以他来看到了佛陀，来礼拜佛陀，来跟佛陀问安，不是来怎么样来签到的，也不是来这个表示自己是像我们立法院要开会的时候排队半夜就去排队，希望能够上报纸得第一名的，也不是为什么东西，他没有，他无相，是不是？我来才是真正来礼拜尊敬的，让我真正能够永远是什么？是如来，而不是表象的这个佛啊。所以我观如来即真如相，若以此等观于如来，名真见佛，一名礼敬亲近如来啊，时与有情为利乐故。我这样子来是为了我这样子来看如来，我能够从如来里头看到无相的这个启发。因为我来看到这个啊，早上佛起来的时候，你的威仪、你的行持、你的这些东西，我看起来是佛陀你，但是我看到的是你的真如相，你的如来，也就是你的甚深般若。那我从这里，我得到这里的时候，我才能够拿这个东西真正去觉照有情，我自己也是有情，有情就是生命世界叫有情啊。那这个生命就是要从你这里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智慧，这个生命才是有智慧的、有创意的、有能欢喜的，能够不断的去啊，这个在他的这个生命里头，他能够不断的去产生一种实现感的。那啊，是为了利乐有情呢啊。那么佛呢就问：如作是观啊，为何所见？你用这样子来看佛陀。那你看到什么东西呢？你看佛问的时候，在问弟子的时候，其实也是等于在啊清楚的了解弟子啊他对于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呢，他了解到多少，他开悟到什么程度，他现在问这个问题。这个在佛跟弟子他们在对话，或者是禅门这个师徒，或者是禅师跟禅师之间的对话，请你们注意一个问题，尤其是禅宗，你把禅宗的师徒的对话或禅师跟禅师之间的对话，他们彼此之间哈，在斗禅机哈，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有的看得懂，有的几乎看不懂，你常常都会看不懂。你注意一个现象，他们里头谈话，除了在彼此对话的这个话的内容之外，他有一个，他会注意一个，就是我在回答他的话的时候，我是不是还有拖泥带水？你在问我接下去问我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被我刚刚那句话给困住？困什么？被一些情染的执着的东西困住。那所以如果假 这位禅师跟以正禅师第一句问了以后，他做了一个回答，他有时候会在突然间再问一个，说这就是全部吗？他跟他讲，他说他给他打一个，他不是被他套住，他不会跟他讲说一大堆，尤其讲一大堆，他跟他讲，他可能讲一个说，哦，那你有个净瓶，你把净瓶拿来，我再跟你说。那里啊，有一个瓶子，花瓶，净瓶，你去把它拿过来，我来跟你说。拿过来，他又问，你说啊，那你把它拿回去。我已经说完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你就回在你的用你的般若去行动的事情，不是一个固定的答案的东西，所以你知道他们的那个对答里头就很重视这个问题了。那所以说，我们如果今天在这里讲大般若经听完了，你都把它背完了以后，你是不是已经悟到了呢？没有，你会被他压死。那你一定想，那我不听好不好呢？他会，你会无路可走，因为你根本没有灯可以走。那我来这里干什么？他可能跟你讲傻瓜。为什么呢？他确实你真的很傻瓜。他已经想办法讲你，但是如果我们又回到这里来，又是很仔细的这些讲说，你听这些经听完了以后，你的智慧会开启出来，你是开启了你的智慧。那如果你是这样去讲了半天的时候是可以的，那是在上课的时候讲，但是你在平常生活当中你不能这样拖泥带水。讲到这个地方哈，我跟你讲一个小个故事，是很好玩的。这个你们大概都知道，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有一个米开朗基罗啊，他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雕刻家，他的这个在这个艺术的成就上是很高的。有一天他拖了一块大石头啊，用车子这样拖的，但那块石头其貌不扬，人家问他，反正旁边的人问他，你拖着那个石头干什么？他跟他讲说，这一块石头里头有一个天使，他想出来。我不晓得你能懂不懂，他简直是禅宗的公案。他并不是把它雕琢成一个天使这样而已哦，不是，说他雕什么东西都是这个雕者的天使，也就是啊，这个天使呢进了这个心中，他产生了般若，产生了创意，他做出他要做的东西。他说这里面有一个天使，他想出来。你们能了解啊？有些对话哈，其实你哪来禅宗里头，就是禅的一种对话，并不是只有禅宗才有，在别的地方一样有，而且在那个时节里头它产生这样一个效果啊。那么我也觉得，你看这个地方他们师徒里头见面啊，谈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我们看到了，说我观如来即真如相，若以此等观于如来，名真见佛，亦名礼敬啊，亲近如来，实以友情为利乐故。这就是让友情真正生活都怎么样欢喜，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利益啊？那么利乐是不是欢喜圆满？而且是用这个般若来的啊，它不是一个有形的，也不是刻板的东西，也不是一套固定的理论。我们今天应该知道的，如果说我们今天所碰到的这个金融海啸所引发的这整个的一个景气的问题的话，那它是引起来产生了啊，这个它是应该是说从管理上、市场上以及人类的价值观各方面上都连在一起的。我们应该这么说，今天发生的这个灾难是资本主义的思考方式里头走到这个地方。那以前自己以为这叫自由，以为这叫做啊 这个刺激更多的生产，可以产生更多的这个经济上的发展，甚至于觉得我如果把一块钱能够多更多的用的时候，这个看起来会更蓬勃。但是这一个假设用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开始会踢到铁板。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需要用不断的要用般若去觉察。如果早一点觉察，可能没有那么厉害；可是晚一点觉察，就要用很多的方式来做补救。它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它的宝贵就在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天使要出来才行，那个天使不出来他就没有办法啊，这个告诉我们，没有办法利乐有情，他就是这样子啊。好，接着呢佛又问，如作世观为何所见？你做这样看，你是基于某种观点，为何所见？你用这，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基于何种观点？曼殊师利的回答是：我做世观多无所见，我做这生并没有一定的观点，没有。为什么？因为什么事情都必须用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刻板印象、没有一个固定的，我是用般若直接去觉察的，所以多无所见，以诸法相。已无所取，我对于过去的种种理论、种种的说法，我也不会产生啊死板的接受、刻板的印象，我也没有。哇，你看看哈、哦，早上起来到老师住的那个小金舍啊，然后呢，这个我想那个地方旁边，因为这个在这个奇树极孤独园，因为那是啊。这个只得太子种的树啊，这个孤独园啊，这个佛的金色在这里，那你想那地方风景一定不错，早上的时候能够这样谈几句，而谈的就是这个般若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有多开心呢？如果我们早上起来去公园走一走，去爬山，我们见面的时候谈的就是整点新闻，你觉得今天会很开心吗？那、如果早上起来的时候刚好就碰到这个我们这个同修啊，刚好谈到，而且彼此都听过的，昨天讲那件事情，我觉得我有一点体会，所以我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我处理我家里的问题，我就没有踢到铁板了。另外一个说，是啊，我有这种感觉，听完了好高兴呢、哦。我们要继续听，而且我们应该用功来读大般若经。那你看看，你听完你就那，你的那种早上彼此碰到啊，这个同修之间的那一份对话，你说有多开心呢？是啊，所以这个那一幕实在很美。我想要说，早上空气一定很清新，就在那些啊，这个绿意盎然的树下，你知道印度一定是比较热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师徒之间这样的一个见面谈话，而且不是只有师徒谈话，这个善男信女哈、啊、一起来的时候呢，哎，这个他也有也他也加进去，也问了一个问题，你看实在是很有意思啊，是啊、哦。所以这个这里面呢谈到无所见，但是无所见并不是告诉我们就不要听经不要读经，是不是？也不是。那我们来看看啊，那在佛经里头有这么一段记载，就是《欧含藏》里头的一段记载，就是这个东印啊有个国王，他问禅宗的第二十七祖啊，这个二十七祖呢，那么叫做这个般若多罗。但有一天呢，这个国王呢看到般若多罗的时候，他问他，他说你为什么不读经？因为他很自在很好，他问他，哎呀，你怎么都不读经？国王问他，我看起来都没有读经，因为大概住的地方也都没有放什么经典。哎，我看你怎么都没有读经。哎，波罗多罗呢，他听了这么一个问，他跟他怎么说？ 他说贫道啊，入席啊，那么不拘阴界哦，入席的时候啊，我出席入席啊，我吸进空气的时候，也就是说东西进到各种听闻啊，觉知进入我这边来的时候啊，我入席呢不拘阴界啊，出席呢啊，我就是入席出席嘛，是不是这个席就是呼吸的这个习呀、啊，出习的时候呢，那不是众缘，我不会被种种的因缘绑的走，叫入习呀、啊，不拘因界。那因界是那个因是什么因事呢？就是五蕴，五蕴也就是色受想行识。所以我从外头进来的这些东西，我不会产生我内心里头种种的障碍，也不会产生我内心里头的敌意。憎恨、嫉妒啊、烦恼，我不会啊。那么出席的时候，我啊，这个气吐出去的时候啊，那么我呢，那么不摄众缘，我不会执着摄呢，就是摄水的那个摄，不摄众缘啊。这个入席呢，不住因界，出席的时候不摄众缘，不摄摄就是摄水那个摄，摄足的。三点水在一个那个色，不摄众缘。他跟他回答，他说：“我这样子的做啊，常转如是经，我就是这样，我常常转着啊，如是经，如是我闻，也是常转每一部经百千啊，这个百千万亿卷，常转如是经，常转啊，这个百千万亿卷。”我常常都在转着这部经，这部经是什么？就是般若啊。这一部般若的这个经有多少呢？百千万亿卷，没生你的丢，就是用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进来的，我也不会产生啊，这个执着，我也不会在这个地方产生五，在我五蕴。五蕴里头，我不会在这个地方产生我这个起心动念的执着，或者是产生愤怒、产生敌意、产生对立，我没有。可是我出席的时候不受众缘，对这些众缘说，我不会说那个缘他给我一点好处，然后我就给他，我就马上被他牵着鼻子走。我觉得我在从学校里头出门出来要去做事情的时候，我的一个很好的，他既是一个人师，也是一个经师，胡秉正教授，他不只是对我，对其他的人也一样。要毕业的时候，在端午节左右的时候，他会请我们到他家去吃粽子，啊，吃他们家乡做的那个糯米莲，那个莲，那个叫什么莲藕？糯米莲藕是不是塞在那里面的哈？他卤很久。哦、吃茶叶蛋，吃糯米莲，我班上毕业这一班他都带到他家里去，然后呢他就吃啊，然后跟你讲说哦，人快毕业了、哦、很自然的，他不是很你知道，他说你们注意啊，你们就要毕业出去了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那件事情就是你的心不要被啊贪嗔痴慢疑这一类的东西，稍稍怎么样就被骗了啊！也就是说，手要干净，心要平静，你不要动不动就在愤怒啊！这个许多事情你好好的把它听清楚啊，并不是没有路可以走，还是可以，总是可以去协调出来。你要心里面要用脑筋去解决问题的。我觉得那个老师真的很好，那个老师就是我以前跟你讲过的，他90岁了，我想去度化他的那一位。哎，结果我去了以后，结果说他又度化了我一次。啊，我本来想去跟他讲说，好不容易应该跟他谈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应该跟他讲，他已经90了，对我们这么好啊，所以我去跟他谈了，好不容易把他引到他上头去啊。老师， 你年纪这么年高得少啊，仁者寿到现在，你有没有想过人生终结的时候会去哪里？我本来想把他引到那上头去的，他去回答我说，我知道你要去哪里，有一点像禅师在跟小和尚在讲话一样了。他说他知道我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哪里，他说极乐世界，我知道你是要去极乐世界，是要到那边去的。我说那干脆我就问他，那你要去哪里？他跟我讲说，我从此末，从彼生，从彼末，从此生，我到哪里都无所谓。你是知道的，我四十几岁，你是知道我到哪一个地方去，都只是帮助人家，都是在照顾这些人，我到哪里都一样。他是这样跟我讲。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这样的？他说我很少跟你们讲这件事情，我四十几岁就有定见了。这是我一个九十岁的啊老人，所以你知道他到底是，你把他归起来，他是声闻缘觉菩萨，他是什么？没有进佛门也有很高的这个修行者，你要注意啊，不要小看哦。那么好，我们看了这个地方啊，这个都无法相啊，那么这个我做士官呢，都无所见啊，与诸法啊亦无所取。我们看了这个地方啊，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了解说，哦，原来啊，这个他们的对话是那么样子的活泼。我们再看第三呢，摄律者呢赞叹啊，此观甚为稀有，所以摄律者在旁边，他说：“你看这些很活泼吧？是不是？”这个曼殊师利这么讲完了以后，老师还没有回答，另外舍利弗在旁边，他觉得怎么样？说：“哇，师兄你实在是哈啊，这个实在是。”像我们现在讲说，哇，你实在是，真是，啊，是彻悟的人啊，或者是哎呀，你实在是太伟大了，啊，但是他不是，他是赞叹，他不叫做伟大，此观呢甚为稀有，他是这样子的一种这种观念，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实在是太稀有了哈，以及不可思议，这就是没有这个地方简直。不是失意的部分呢、啊，演述其意如下，所以他们就无形中这两个人就对打起来。现在呢，这个师父呢，我不晓得他们是坐着呢，还是继续站着，但是我想站着更好，是不是啊？啊，所以现在呢，倒是师兄弟两个人对打起来，但对打里头呢，有最主要，这有三，我们把它归纳成三个东西。我们看这三个东西啊，是舍利子。啊，这个问，然后呢，这个曼殊师利呢，啊，却来答。我们看，第一个呢，虽常持悯一切有情，而以有情都无所得。虽然我常常啊，都持悯一切有情，是不是要去爱护有情啊？要去布施，要去。这个照顾友情，但是我对于这些友情啊，我友情都无所得。你有没有觉得，你会在家里里头对自己的亲人有很多的放不下，有很多的没有办法释怀的事情，就是因为你虽然你慈悯你家里的友情，但是你却不是无所得。为什么？因为那个德就是你想希望他怎么怎么，希望他怎么怎么，你有还是有所得，不是得到的德，是因为你想要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所以你的心就常常会放不下心。你们不要以为说在台上坐着讲的这个人都不会，也会执着，也会。然后呢？然后就赶紧抱一部佛经来，把它读一读，提醒提醒自己。为什么？因为你实在是哈、啊、功夫还不够啊，还需要这个叮咛啊。所以什么叫修行？就是靠这样来修，靠这样来磨练啊。但有的人呢，是就一直因为他有所得，所以就在那里一直被缠住，然后一直下去，连晚上都没有办法安心的睡觉。都会的， 有所得的这件事情就会使整个生活变得纷乱不已，你相信吗？所以修行里头要参破，要能够参悟这件事情，才能够勘破这些障碍。大家在这一点上要把它当作一个核心课题，我要好好的去过我的人生，也要好好的去教育子女，也要好好的去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知道这些东西做完了，这些东西我一点也带不走，无所得。你看啊，禅宗里头有个公案啊，叫做马祖不安啊，马祖生就是马祖道义啊，啊，就是生病啊，他不安。弟子呢就前来来问候，今天有没有好一点啦、啊？或今天有没有舒服一点啦、啊？哪一个地方疼有没有好一点啦、啊？来问候，问候他，问候马祖道义，问他说：“你的病好吗？你近况如何呢？”就他怎么回答呢？他的回答很简单：“日面佛，月面佛。”什么叫日面佛？怎么月面佛呢？在古代佛经里头讲，日面佛表示的，他的寿命很长，非常非常的长。日面佛，月面佛呢，只有一日月。啊，月亮的月，月面佛只有一日月，就是很短。但是日面佛、月面佛为什么？日面佛也是佛，月面佛也是佛，都要怎么样？都要觉察，都要欢喜，都要开开心心，而且这两个平等，没有什么，这两个是平等，不可以用差别心来看待它，所以它仍然还是啊很自在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明常我们觉得，在碰到我们人生碰到有些困境、有些难题的时候，请注意，有时候这个佛家常常会这样告诉我们说：“你自己有时候必须要用局外人来看破它。”你有没有觉得，你去看别人的事情，都不是讲了一堆道理劝别人，你不是心里面觉得也没怎么样吗？他跟你讲的哭哭啼啼，你并没，虽然当时也有一点点难过，但是那个人一走，你马上就放下了。可是你对你自己家里的人，对自己的事情就不是这样了。我烦恼完了一次，再烦恼一次，再烦恼一次，再重述一次，连晚上都不断的重复，就好像忘掉关电视，可是电视机里头却用一个录影带不断重复在那里播，就是这样子的，睡不着觉，说是不是这样子的？可是问题是，当自己是啊，当局者迷的时候，所以我们啊，佛法常常告诉我们说，请注意，你一定要跳出来，也就是要当一位啊，这个局外人来看这件事情。难道你不是局外人吗？你是局内人，也是要局外人。他要我们学习做局外人，我局内人，所以我必须去接触这件事情，把它处理好。可是心必须局外人，才能够逍遥。所以庄子里头讲逍遥物外，这个这样子的一种修持，一种态度是多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了这个，虽常持免一切有情啊，而以有情呢都无所得，虽能化导一切有情，令去涅槃而无所知。什么叫无所知？我能够化度有情，我自己却无所知。为什么？如果每一个人来都跟他讲你放下嘛，每一个人再来，那个人讲我心里面很烦，你怎么？你放下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人又来，你就拜佛就好了吗？就是有所执，因为你只用这个东西，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没有办法契机应缘，只有契机应缘的才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否则不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每一个人来，每一个人都不相同啊。我记得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说啊， 我跟他讲说，这个金融海啸他自己像是一个船长，是不是？他讲到用船长来做比喻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对，你就是那个船长，这个船在海啸里都破了，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救生设备。他说我连救生设备都没有。我说是，你连救生设备都没有的时候，那你至少这艘船被这个海啸给急迫急沉了，你总是可以抱一个浮木或漂浮的东西吧。告诉他找到一个你能靠岸的地方，你可以重新站起来。但是我也不能每一个有困难的来都跟他讲这件事情，所以才叫做般若。那所以你去看好多的家庭，有些父母亲只会讲那几句话，从晚上到早上都讲你不赶紧读书，你也害我来讲，其实都没有了，因为读书的心情就更小了，就那几句，这样怎么启发？他不是真正的教育，必须是活活泼泼的。所以你看看，这个虽能化他一切有情啊，进去涅槃，但是他仍然还无所执。为什么？我前面的这些东西我都用创意化导，再下去我不能够只用这个旧的，我没碰新的，我们都用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啊，能够透过般若波罗蜜多来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啊，你看这个临济跟木舟是怎么啊，这两个啊，木舟是当时黄檗大师的手册啊，应该是说这个木舟跟这个黄檗两个人，还有这个高安滩头的这个大禹，他们啊，这个三个人怎么启发临济大师？木舟是首座，他看了这个年轻人临济，唐朝的临济年轻人看了，他说他问他，你有没有去请教师父？他说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师父讲的我都能听得懂。他说你还是要去请教他。他说我要去请教他什么？你去请教他佛法大义。那想想也是，他去了才开口讲什么叫佛法大义的时候，黄檗就拿着拐杖就把他打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佛法大义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它不是定义，所以敲下去了。他回来了，他就问木舟说，我去打了，去问了，他说你再去问他，这次可能会跟你讲。他又去了问师父什么叫佛法大义，又被敲了，这次可能敲得更重。他你知道黄檗可没有像那个刚刚我们谈的那个佛陀跟这个曼殊师利哈、啊，这个舍利子这些人的这种情形呢、啊，你看他很从容哦，但是黄檗不是这个样子、啊，他是又被打，所以又不知道怎么办，又问木舟，木舟跟他讲，你再去问他一次好了。结果去了以后被打得更惨，被敲了一次，又第三敲，敲完了以后，他说我大概不行了，本来没有疑问的，现在被敲三次以后，真的有疑问。佛法大义到底是什么？就这样敲，他说我也不会开悟，也不因为敲三次而开悟，所以他准备要去行脚了。他就去跟木舟讲说，我的因缘大概不在这里，问三次都被打，我看我还是啊，去到处行脚，当个行脚僧，到处去参访好了。他要行脚，木舟跟他讲，你可是你要去告假、哦。他去准备衣钵要离开的时候，木舟赶紧去跟黄檗老师讲说，请那一位年轻人是有天很有智慧的年轻人，请师父慈悲开导他。所以他跟他讲说，来要跟他告假的时候，他跟他讲，你也不要去哪里，你就到高安县的滩头那边有一个叫做大禹禅师，你就去找他好了。去了就直截了当的问他，问他你从哪里来？我从黄檗处来。来干什么？他说我问法三次都被敲，都被打得糊里糊涂的，所以把这个经历告诉他。大禹就跟他讲说，他说 这个经验，但我也不晓得我错在哪里，但是所以我就只好出来。现在后来我要出来的时候，出来行脚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先到你这边来，所以我来了。我真的不晓得错在哪里，被打三次。他跟他讲，他说你的师父那么样子的，这个像老婆心切一样，那么绵绵密密的替你启发，你还说你有，你还不懂，就这么这一句话，灵机却开悟了。他说啊，黄檗的佛法只有这一丁点，你知道那一丁点是什么？一丁点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黄檗的佛法只有这么一丁点，所以大禹呢就从禅床上跳下来。他说刚刚来你还在讲说你不晓得错在哪里，现在又突然间又说黄檗的佛法只有这一丁点，你说要他说。灵机这次没有说了，他用他的拳在他的胸口上给他足了三拳，当然不是用这样把他打的，是足三拳是表示就是没有办法讲，但是就是这个心情，用这个跟他足了三拳。他说你的传承，你的师父是黄檗，跟我无关，意思就是说禅是讲失传的，你是那边了，所以他就回去了，他开悟。所以没有这个以前的这个禅者或者是这个高僧呢，他对于弟子的启发每一个都不太一样。他给这个跟他讲，他问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说有。另外第二个人来，那如果问有没有阿弥陀佛，他可能讲无。为什么？那为什么他问你说无呢？他说我就是回答他有，我就是回答他无。为什么？因为另外那个人他是修的，是透过有中的方式去绵绵密密的念的佛，去跟极乐世界应感，慢慢来启发那个般若出来的。另外那个他是修空中的，他要荡向潜质的，所以他就从五，而不是说答案不一样，所以他是活泼的。所以我们看了他是都不一样，而无所知。虽为利乐有情，而不起积聚善坏方便。虽然啊，我为了利乐有情，但是我不会想把它占为这个东西是我永恒我拥有的，这事情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于是呢，曼殊师利结语啊，这个他们彼此一个问一个答，曼殊最后结语啊，这个最后的结语是如是如是啊，诸有情界呢无增无减啊，无得无止。他说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刚刚所谈的这些东西，诸有情界呢，那么无增无减啊，无得无止。你看起来本来般若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的。但是我们的人生，你看起来有生住异灭，有得失，有来去，有贵贱。但是其实你把它看清楚，整个的东西都只是现象界，都是如幻啊，这个如梦啊，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影作如是观。说真的，很快就过去，很快就过去。所以我也要跟各位讲，如果我跟一个国小的学生要谈佛法的时候，我不能跟他讲今天我讲的如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如这个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影作如是观。我会跟他讲什么？我会跟他讲四圣地八正道，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适合在那个地方讲这个。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般若就是这样啊。那么这个正因为他是活的，所以都无所知。那么这就是，所以你要注意，我们要注意，我们在人间所用的、所思考的、想的这些东西，在我们有一天我们要知道，就是到衰老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我们也要马上调整过来，一直到 我最后要离开的时候，拍拍手要离开的时候，我也马上要能够调整回来。其实你不觉得我们每一天都是很清醒清楚的用我们的般若波罗蜜去面对我们的人生，不是这样吗？如果不是，那我们就会被困住，就会被绑住，绑住在世间里头有轮回，在世间的生诸异灭之间更有轮回，在六道众生里头更会被这个东西困住。所以大家有时候要为自己啊，因为我们都已经过一个年龄了，不是幼童啊，我们应该有时候也要去看探头天外，看看说再下去那一步路啊，我是怎么走的，大家珍重啊。这个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还是提醒大家，念佛的时候用念佛的这一个我们的念佛的念佛心，那个念佛的圆的话头，今天请特别注意念佛的阿弥陀佛的那个话头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清净的心，就是那里。因为我们念佛的时候，这个心跟极乐世界相应，所以极乐世界跟我们相应的时候，它也输送了这个般若进来，而我们自己的般若也打开，也在这个地方，障碍相对的也会减少。这是念佛可以解障碍，可以破除我们的障碍的原因哦。所以我们要来好好的在念佛的时候去感受到这个念佛的清切。好，我们念佛。